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远程用 Zoom 来做，因此呢，我们可以邀请到远在天边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嘉宾并没有远在天边，但是也是相当的远，他是身在台湾台北的可爱的 Peggy。Peggy 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可不可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好，大家好，我现在是住在台北的 Peggy， 然后我是很幸运在 coronavirus 之前回到台湾的，对，所以
在你回到台湾之前，你是在什么地方？
对，我之前是在波兰华沙交换，当交换学生。
所以波兰华沙不是一个很多人有机会去的地方，你怎么会去到那边的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呢？
是，其实算我自己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在学校，在政大上课的时候，我修了斯拉夫语系的课，然后又学了一点那个捷克文化，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对东欧非常的有兴趣，那刚好学校提供了一个交换的机会，所以我就申请到波兰去交换这样。
那么你就直接申请到波兰去交换就行了呢，还是申请了很多不同的学校，然后选择了这个波兰的学校？
我其实因为有很多选择的机会，我就选择波兰，然后也选择了捷克，也选择了匈牙利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就上了波兰的学校。
那么你去了多长的时间，觉得收获很大吗？
我去了大概8个月，然后我觉得收获其实很大，因为就除了上课跟同学交流啊，学到一些在台湾比较少接触到的像国际关系或者是西斯拉夫语言的课之外，我还有用一些课余时间去当背包客，在整个欧洲就是自己走透透这样。
那么在你读书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台湾读书跟在波兰读书有没有任何的不同的感觉？我想一定是有不同，那么在那边会不会比较不适应呢？
一开始多少都是有点不适应，光是就是所有教学环境都是英文的，然后还有到一些像便利商店啊，连英文都不一定通，就只能讲波兰文，像是跟那种比较老的老奶奶在公车上或者是交谈只能用波兰文，就是比较不习惯语言障碍的部分。然后还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去的学校它是很国际化的学校，所以有可能一堂课在你身边每个人都是不同国家的学生，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例如像国际关系或者是政治相关的课的时候，蛮有就是蛮好的交流的。对，
那么大家都是用英语交流是吗？
对，大家都是用英语交流。
那么在这种讨论的课堂上，尤其是你刚刚说跟政治有关系的，是不是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来的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在讨论的时候会有激烈的辩论呢？
其实不一定会有激烈的辩论，只是大家会用不同的观点去讲一个，比如说一个新闻啊，一个事件啊，然后你就可以想说，哇，原来就是大家得到的资讯可能就不一样，然后大家的立场也就不一样。因为像我之前修的国际关系是在课堂开始之前，导师会要求学生们先
请继续，不要碰你的那个耳机的线，请不要碰你的耳机的线。
好，这样继续可以吗？不好意思。对，老师会要求学生就是先把上礼拜的新闻做一个 brief， 然后大家就会根据那一个新闻事件，国际新闻事件，然后大家会 去讨论啊，然后去分析你的看法这样子。对，
那么在你在波兰那段时间最重大的国际新闻是有哪些或者是哪一个呢？
我印象
有没有可能就刚好是 COVID？
没有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
19, 对，那时候还没有开始，那时候还没有开始，那时候就是 Trump 就是选上总统的争议啊，然后就是他会不会被罢免啊，那些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讨论。
就是美国的，等于是美国的大事变成了世界
大
事。大
事是是是，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些敏感的，像那个新疆的事情这样子。对，其实东欧都有在关注的。对，
那么在你的同学里面有没有刚好来自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的人呢？比方说美国人或者是新疆人。
新疆人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出不了国了，但是像土耳其人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关注这件事情，然后也会跟老师特别的分享。然后因为像东欧的同学们，比如说来自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同学，他们也都会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一点点，所以他们也都很乐意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
那么
还有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学生那看法当然又会，当然这个角度又会跟台湾来的你有点距离了。
对 对,
对,
对，
那么你们也会发生辩论吗？还是只是说就听听彼此的意见如此而已？
其实大部分大家都不太倾向起冲突，毕竟不会想直接在课堂上就是吵起来这样。可是我们会就是稍微简单的辩论，然后稍微就是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过下完课大家就是继续玩在一起啊，毕竟台湾中国的留学生大家都是就绝对是混在一起的这样。
对，
我觉得这样
也是通的嘛。嗯哼，
对对对，就是可能上课吵就是辩论完，下课继续当小伙伴这样子。
那么你班上有台湾的同学吗？
有，班上有台湾的同学，也有中国，大部分其实中国的学生多很多。那像新加坡、日本跟韩国人也都有，嗯，就是一个小联合国的概念。对，
那么在这种小联合国的这种感觉之下，是不是你觉得跟以前在台湾上学截然不同呢？因为在台湾的当然就环境单纯很多。
是是，确实就是在台湾虽然学校也有交换学生，可是我们上课大部分也是全中文上课，而且交换学生的比例也没有这么高，就是没有办法到可能一堂课三四十个学生，然后就来自二十几个国家这样子，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所以你在波兰上课的时候是全班都是国际交换生呢，还是也有本地的学生？
也有本地的学生，因为我们上交换学生上的课其实是英语授课，就是另外学校在开的课，所以大部分选的学生都是交换学生。那如果波兰本地的学生他们也想上，那当然是非常欢迎的。对，所以是都有。
对，所以你当时不能够去上给他们本地学生开的课吗？还是说你可以，他们欢迎你，只要你愿意用波兰语去上课就可以？
可以啊，可以，非常的欢迎，当然的，只要
那你尝试过了吗？
我只有上那种就是基础就是波兰语教学的这种简单的语言课有去上。对，但那个就遇不到波兰人，大部分也都是外国人去上，
外国人去学波兰文。
对对对对。
那么你觉得波兰文好学吗？如果是跟你其他学过的外语比的话。
我觉得波兰文特别的难，因为它是西，对，它是
斯拉夫语系
，对，就是真的特别难。如果以前可能学过简单法文啊、西班牙文，再学波兰文，就会觉得波兰文真的是特别难。
那么如果学过俄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对，学过俄文那肯定的，那肯定，但是俄文也很难呀。对啊，
所以你当初是很有勇气的，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
是是，就跑到华沙去了，这样背着个包包，然后就冲过去。
那你父母没有担心或者是拦阻你吗？
他们不会拦阻，但是多少担心是有的，毕竟就是自己的女儿，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会希望可以每个礼拜跟我视讯一次啊，这样，然后让我分享一下生活小事，对，他们就很开心，但是100%支持我的，也支持我去闯这样子。
那他们有没有抽空去看你呢？
有，在我回台湾之前，我有带 他们两个，因为他们飞到欧洲找我，所以我的爸妈他们就跟我在法国见面，然后我带他们玩法国和西班牙，在一起回来，就等于是把我接回台湾这样。
所以你是先去留学，然后呢你又做了背包客，然后才回到台湾。
没错。
那么在留学的这段时间你觉得收获比较大呢，还是当背包客的这段时间收获比较大？
如果以就是体验文化啊好玩的部分，我当然是觉得当背包客收获特别大。对，就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机会有时间去就是背着一个包然后玩遍整个欧洲，就是当然是很特别的体验。
那么你一直在强调这个背包客背着一个包，那么你的全部行李就是那些吗？还是说你有行李运到了波兰，然后放在宿舍，你住在那边，等到你要离开的时候把这些行李再打包运回台湾，你再去开始做你的背包客呢，还是怎么样处理的？
是，其实我行李都是会先寄放在一个大点，比如说我大部分住在波兰的时候，我就会用上课课余时间，像是假日啊长假，我才会去当背包客。那当课程结束之后，我就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然后一样自己再背着一个包，然后对到处去玩，最后再请他帮我把行李寄回去就好。
对，所以在住在那边当学生的时候还是需要有相当的多的东西，就是足够生活所需，在当背包客的时候就可以很轻装的上路了，是吧？
对对，因为像我不习惯带太多行李出门，所以我习惯就是背着一个包，然后爱跑哪就跑哪。那如果背着拉着那些大行李箱其实是很不方便的，真的真的。因为像光是搭远程的巴士或者是上飞机光是没有行李的话，那个机票就会差很多。那我们当背包客穷游为了省钱，当然是希望就越轻装越好。对，
那么这样听起来你好像跑了很多趟，不是说一次集中起来游所有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毕竟还是要上课的呀就是但是可以比如说礼拜五一下课我就背着我的包然后出门了，然后礼拜二或礼拜一上课回来，就是有一个小小长周末的感觉，那我就可以到一两个国家去玩，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对，
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这一两个国家是从哪些国家开始的，然后下一两个国家又是哪个国家，怎么继续的，一共走了多少个国家呢？
我其实总共走了十几个国家，然后42个城市。对，然后我一开始是从布达佩斯开始，然后去了捷克，先到华沙放行李，然后中间又玩了柏林，然后北欧三国，波罗的海三小国，然后中间还跑去了意大利跨年，之后又去英国看音乐会，然后又跑到西欧去就是喝比法，然后最后是西班牙这样。总共大概是这些国家。
那么在这些国家你每次都是当背包客，你觉得在哪些地方当背包客比较不方便还是都很方便？
其实都很方便，如果你不是想当一个就是精致的漂亮女孩的话，当背包客是在每个国家都很方便。对，而且说实在的，我就要必须提醒一下，就是特别精致的女孩子，因为那些去南欧很容易成为小偷啊扒手下手的目标，他们都会挑那种比较看起来比较精致的女孩子，如果是背包客完全不打扮的反而安全很多。
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最好不要打扮的太精致，或者是有一点让人看起来是一个好目标的这种感觉的样子，是吧？
是，当然，应该说还是可以漂漂亮亮，但是就是要稍微顾好自己的行李啊，顾好自己包呀、这样子。对，然后别把那些大牌 logo 全部背在身上，就是我一脸我是肥羊，然后欢迎来爬我的样子。
那么你当然是尽量的不当肥羊，可是有没有有这种有点惊险的经历呢？
有的，在罗马的时候，因为大家也知道意大利罗马就是 扒手特别猖獗。我们留学生私底下都会讲一句话，就是你去过意大利没有被偷就不算去过意大利。所以我即使路上已经千防万防，然后在罗马可能松懈了一下下，我手机就被扒走了。对，一开始挺紧张，
在哪里都可以松懈，不能在意大利松懈呀。
对，不能在，对，没错。对，然后在一开始一个人掉手机确实是挺紧张的，然后但还好路上像是 hostel 的员工啊，然后路上的一些很好的小哥哥也都有帮我就是找地图，然后叫我怎么去机场，所以还好就有惊无险，这样安全回来。
所以对，所以你还是到最后是没有找到手机，我想被扒走的手机很难找回来了。
哦，绝对找不回来。我其实有去警察局报案，对，然后警察就直接跟我说这个应该是找不回来了，但是因为我有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只要透过那个报案证明，他们还是可以帮我请求理赔，这样就是损失可以降低一点。
那么你也可以让对方就是偷到你手机的人没有办法使用你的手机是吗？
对对对，就是用电脑，就是先让手机变成遗失的模式，这样。
啊，所以这是一个有惊无险的事情。那么还有没有更惊险的，也许不应该告诉你父母，他们会担心。
没有，其实我遇过最惊险大概就是这件事情，这样子。可是我朋友也都在意大利被扒。我们一行人那时候一起出去玩，然后总共七个台湾学生，我们一路从北翼玩到南翼，然后每一路上我们待一个城市就有一个人东西被偷，不管是包包被扒呀，然后手机被偷，钱包掉了，这样就是其实挺好玩。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找警察局，这样。
所以七个人就七个城市找了七个警察局，这个意思吗？
没有到七个警察局，但有可能一个城市同时三个人掉了皮包啊，那就是那一次三个就得到那个盖章，就得到三个保险证明的，很有趣。
这也是你们旅行的纪念品了。
是是是是，对，这个大概永生难忘吧。就是去意大利最熟悉的就是警察局。
哦，对了，在意大利你们报警的时候说什么语言呢？
哦，哎，你怎么知道？因为报警其实可以讲中文耶，我们那时候可以讲普通话，可以讲普通话，因为打那个热线就是报警的热线，然后他一开始会让你可以选择用英语、意语还是普通话，那我们就非常的惊呆，我们整群的人都惊呆了，想说怎么可以用普通话报案？这得有多猖獗呀、啊？这个。
可见中国人被偷的很多很多，
对，这得有多夸张呀！所以那些警察看到我们去报案都见怪不怪的，这样很有趣。
当然，我想他碰到任何人报案都是见怪不怪。
对，也是也是。
好的，那我们听完你的这个惊险遭遇以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接着慢慢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可爱的小姑娘，是来自台湾台北的 Peggy， 但是呢，她跟我们谈的不是台湾，不是台北，而是他在2019年的留学的经验，他到了波兰的华沙去留学，那么顺便呢，也在欧洲 当背包客玩了很多个国家，还有他跟我说42个城市，刚才多少个国家我已经忘了，10几个国家，反正12个国家，所以他的这个经历也很特别，所以今天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聊一聊他的这些游玩跟这个留学的经历。那么在请 Peggy 再继续讲他的这个背包客的经历之前，我忽然想到，因为他是来自台湾，应该请他比较一下在波兰上学学校里面上课跟在台湾学校上课有什么不同的教法，或者是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学校的风气啊，或者是文化呀，这种方面的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比较大的不一样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每个人用英文去交流，还有他们的图书馆特别的早关，因为像台湾的图书馆有时候还有那种24小时可以读书的 K 书中心，可是在波兰的图书馆就是开到5点，所以如果5点以后你要回家就只能很遗憾自己带着书回宿舍读这样。
所以他们的开馆时间比较短。
对，他们开馆时间很短，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样，下班了就是下班。
所以图书馆就是给学生借书的地方，不是给学生读书的地方。
是借书跟读书的地方，对，就是想说找一个环境
好一点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
对，
不太容易说你下了课还可以去在那边做作业啊，或者是读书，因为就关门了嘛，
就5点就关门了，特别早，这是不太习惯的事情。因为我习惯在台湾也是在图书馆读书，然后
那老师的教学方式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呢？有没有教科书呢？
其实没有教科书，他们就是老师会自己准备讲义或者是该阅读的那些 material， 然后给你之后你就必须在上课前把那些资料读完，那上课后老师可能会随机抽问啊，或者是希望你们发表你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些老师教学方式是你只要上课前发表你自己的看法，然后大概累积10次之后这堂课你就可以高分的过关，他们没有考试或没有什么作业，就是希望你多发表你的看法，用讲的也行这样。
所以也可以写也可以说，
也可以
写就你自己的意见你自己的看法，要让老师知道，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对，然后也要让全班的同学听到，那如果其他同学有意见他就会加入与你对话或是辩论的行列。一开始
有没有作业呢？
作业的话，不同的课有不同的就是规则，大部分我修的课都是没有作业的课。对，就是只有期中期末考呀，或者是交 essay 啊这样子。
你是不是特别选没有作业的课去上的？
是，就是以交换学生的角度，我是特别做这个规划，这样我才有办法在其他时间出去玩，才可以就是兼顾学业啊与玩乐呀这样。
对，所以这个游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你去之前你都已经规划好了。
对，没错，就是已经有大概规划好下礼拜要去哪个国家玩呀，然后先订机票这样。
那么你在台湾还没有离开台湾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么完整的规划呢，还是你一边上学一边在慢慢的继续的完成你的规划？
我其实是慢慢到当地才慢慢在规划，因为像会认识新的小伙伴了，然后就可以跟新的小伙伴一起到不同国家玩，所以有些旅程其实是很临时很随意的。比如说礼拜一我们上完课，然后他同学就会问说，要不要下礼拜一起去布达佩斯泡个温泉啊，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们就快乐的成型了这样子。
那么你提到布达佩斯的温泉，让我想到台湾的温泉也是很有名，那么这两个地方的温泉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布达佩斯的温泉它就真的只是热水而已。对，大家不要打我，
没有硫磺的味道，
没有一点硫磺啊，然后也没有那个就是任何温泉水该有的味道，没有，它就是热水对我们来讲。
那么它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
它 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是接那个管线，就是水管的管线，但是它最大的卖点就是那个富丽堂皇的浴池，很高级，然后非常像皇宫的那个浴场，所以算是很特别的体验，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皇宫里面泡热水池的感觉。
巨大的皇宫里面的巨大的浴池，
那个、
还是浴池小小的？
浴池很大，浴池是大的，像游泳池那个大小，对。可是就是
那就很多人都一起泡，男女有没有分开呢？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都穿着泳衣啊、比基尼啊，然后下去泡，男女都一起这样。
所以布达佩斯除了泡温泉以外，还有其他好玩的吗？
哦，有，其实布达佩斯就是整个城市都很漂亮，而且也很好吃，所以如果特别爱吃的朋友们非常的推荐到布达佩斯去大吃特吃，因为他们连米其林的餐厅也不会太贵，对，所以如果要推荐的话，我也是有不少餐厅名单可以推荐。
那么既然你提到吃，我就想除了布达佩斯以外，你去过42个城市，还有哪几个城市或者是哪一个城市是特别适合想要去吃美食的人去游玩的呢？
吃美食的话，
布达佩斯第一名。
对，我可能就因为我太爱那个城市，我没有办法。它是连你可能路边随便进一间餐厅都不会踩雷的。哎，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你知道在欧洲踩雷的几率很高，可是布达佩斯没有，它的食物就是实在，然后又有值那个价，又漂亮，人又和善，大推。那第二，如果
口味是什么呢？
口味它其实算是东欧菜，但是亚洲人是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有炖菜，然后煎的像这些饺子也都是亚洲人完全会喜欢的口味。还有
那么你刚刚在想第二名的又是哪个城市呢？
第二名我会说是巴塞隆纳，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对，大家应该也不会意外，就是吃那个海鲜呀，
西班牙海鲜饭什么的。
对，巴耶加大家非常有名，而且西班牙的海鲜也是我觉得特别好吃。
那西班牙的海鲜又跟台湾的海鲜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台湾也是有很多海鲜的地方。
是，我觉得应该是料理方式的不同，像他们会习惯吃那个 tapas， 就是小菜嘛，然后一点点一点，那料理方式跟台湾可能海鲜会做成热炒店，海三打里面有那种一盘一盘，就是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炖的比较久一点，所以那个味道都是很重，然后很适合配啤酒啊，然后或是直接就是一家人坐着，然后快乐的吃个温馨的晚餐，我都是觉得很棒，就是旅行中很棒的回忆。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名呢？
第三名哦，如果说是巴黎吧，我如果要说第三名，我会选巴黎。对，因为就是美食之都嘛，但是也贵很多。
对，法国菜是很贵的，很有名的。
非常非常，就是如果以背包客的角度说，我会说非常棒，但是很贵。对，以学生的那个穷游的角度来讲，会爆预算。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西班牙的这些海鲜很适合喝啤酒，那么要喝啤酒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好地方呢？因为我感觉上好像哦，德国是啤酒之乡啊，或者
是
你觉得在你的旅程当中喝啤酒最好的地方又是哪里？
喝啤酒最好的地方，你其实欧洲喝啤酒都很好了，老实说，但是我喝最多的应该是在科隆的时候，是在德国的，
就是德国的，
对，德国的一个城市，那时候好像刚好有活动吧，我不知道是可能当地的节日，然后我就被那个 hostel 的小伙伴们拉去参加那种就是啤酒喝到饱的活动，就喝了非常的多，妈妈不要听这一集。
所以那个地方的啤酒的口味或者是风味，你觉得跟我们平常有机会喝到什么青岛啤酒，因为这也是属于德国系列的嘛，Heineken 是不是也是德国啤酒的？
Heineken 是荷兰的
是吧？所以
对，
所以
偏苦，会苦一点点。
所以是德国啤酒是偏苦还是荷兰啤酒偏苦？
其实对我来讲都偏苦，因为我 我的口味就是梅的口味，
要甜一点点，
对，喜欢甜一点。我特别喜欢那种水果风味的啤酒，所以喝那种
台湾啤酒，
对，那种爷们一点的，可能就是像海尼根啊，或者是科隆的啤酒，我觉得我这个太苦了，就是是可以喝，但是就是不会想一杯接着一杯这种感觉。
是我最近好像才知道，近年来台湾啤酒开始有水果的口味了。
其实有，而且有一阵子了，大概两三年了吧。嗯，
那
其实台湾啤酒也很多。
对，欧洲的啤酒是不是也有很多这种有水果口味的呢？
有，各种口味。其实如果你要认真找，其实都有。像是什么最多的，通常是什么覆盆莓，就是莓果类的嘛。然后我们平常下课要大家聚会的，都会就去便利商店拿几瓶，然后就自己坐在宿舍喝这样。
所以这个是不是还是请妈妈不要听的部分？
对，都是健康饮酒的部分，就是正常社交。妈妈如果在听的话，可以听这几句备注这样。
那平常在家里头，妈妈会不会跟爸爸也喝一点啤酒或者是其他的酒呢？
会啊，如果有亲友聚会的话，就是会喝一点小酒。
对，所以他也不应该太禁止女儿喝酒嘛。
不会，只是就是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就是乖女儿的形象。
那么在这个背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开始去了布达佩斯，然后也提到了温泉，那么还有其他国家有些什么特点你特别觉得值得一提的呢？
嗯，是特点是哪一方面的特点？比如说，
就是让你记忆很深刻，对，让你记忆很深刻的部分，不管是怎么样的特点。
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大部分都在下雪。然后我会觉得，像北欧人或者是波兰人，他们对下雪就是非常习惯，像我们面对下雨的感觉。可是像我们这种台湾小孩，就是走在路上就会觉得哇，下雪好
包得严严的，
对，包得严严的，然后怎么这么冷，就是没有办法忍受那个温度。可是对他们来讲，可能零度或者是两三度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人穿着短裤，就是下雪的雪天，男生就穿着短裤，然后叼根烟就在路上走。可是所有亚洲人都穿着那个羽绒衣，然后包得严严的去上课。还蛮有趣的。
那么当然在华沙也是冬天会很冷的地方，那去旅游也是很冷的地方，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你旅游的性质呢？
其实多少是会的，因为下雪的话，一些漂亮的景就看不到，然后也不能做一些好玩的户外活动，像是去波罗的海三小国搭热气球，像这种活动就是雪天绝对不能。可是其实对背包客来讲，可以省钱的一个方法是在冬天出游，因为冬天的机票和火车票还有巴士票都比较便宜，会比春天便宜一点点。
对，而且你刚刚说的这些什么热气球啊，这些活动没有的话也省了不少钱呢。
是的，就是只能认真的逛博物馆啊，然后当认真的背包客啊这样。
那么我记得在欧洲的博物馆好像有一种票是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博物馆，是这样子的吗？
有，其实不同国家都会推套票，就是很划算那种。你如果在一个城市待个四五天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买套票，然后就可以逛，可能它有限制你一次可以逛10间或者是8间特定的博物馆。那喜爱逛博物馆的小伙伴应该就会特别喜欢这种套票。不过因为我是学生，不是交换学生，我本身就有那个欧盟的学生证，那我靠欧盟的学生证买票就可以得到一些折扣
优惠，
我会觉得对这些折扣优惠就很划算。光是机票也有，机票用学生证买也便宜很多。
对，说到这一点让我联想到，我曾经知道在欧洲有些国家学费是不但很便宜，甚至有免学费的，不知道波兰情况怎么样？
是的，波兰他们如果是大学的话，对本地的波兰学生来讲，他们是全免的。我记得一些北欧国家或是德国也是这样，我不确定，就是如果有错的话，我再去查一下。但波兰是对本地学生是完全不用交大学学费的。
是，我知道有些国家连国际学生都是学费全免，比方说挪威，听说就是这样子。
哦，有听说，有听说。
那么你也去了挪威是吗？因为你刚刚讲到北欧的三国。
对，我去了挪威的那个 Tromsø，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极光小镇。它顾名思义就是以极光出名，然后它已经在北极圈了。
冬天才有极光，所以也是，今天也是对的。
对，没错。但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极光，可能那时候运气差一点，或者是雪太大了这样。可是还是很漂亮的城市，因为它是在北极圈里面，所以它的纬度其实已经比冰岛还要再更北，然后看到的极光的几率也相对高一点。是听说去过的人说是绝对会看到极光，但我就是非常运气很差，没有看到的那一群。
那在北极圈里面也许可以看到圣诞老人了。
哦，这个很遗憾也没有，可能是长大了的关系没有梦想。不是，但还是那边还是值得一去，就算看不到极光，因为你可以一次解锁很多成就，比如说什么最北的大学啊，或者是就是最北的什么，因为那边就是一个非常北
边，都是最北的地方。
对对，什么都是最北的地方，最北的 Seven 之类，那边也有 Seven 吗？
那么你去的是挪威跟瑞典跟
芬兰，
你没有去丹麦吗？
哦，也有去丹麦。
那你说三国的话，我就在想是哪三国？
芬兰、瑞典、挪威，就是北欧的那三国。然后丹麦我也有去，丹麦是去找朋友的。
那这些国家当然现在啊，我刚刚在想冰岛是也是属于北欧的，但是比较交通不便一点，你就没有去了是吗？
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因为他需要自驾，然后最好是去一群人，比如说四五个人都会开车，那轮流开车这样。可是因为我的驾驶技术不太好，我就不好意思在雪地给大家添麻烦了。
是雪地驾驶确实是跟平常开车是有点不同的。
对对，
尤其是不习惯从台湾到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是相当不习惯。对，不但你说你驾驶技术不太好，或者是不太有经验，就算是有经验的人也不是很习惯。我相信
是
在台湾没有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
环境。对啊对啊，我会怕啦，我会怕这个，因为不敢一个人去，我习惯是一个人就当背包客。那如果去冰岛的话，大概就是一定要三四个人凑一凑，然后轮流开车。对。
但是我算了一下，你在那边如果八个月的话，你是经过了夏天，整个夏天应该是在东欧。
啊，我是九月去的，所以我其实避开了夏天。
所以你就没有机会夏天去旅游，虽然夏天可能是最适合旅游的季节。
对啊，但是就是刚好完美的错开了夏天，因为我还是要回台湾开学。对，我台湾这边还有一学期要读完。
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再聊这个东欧的其他话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再进一段广告，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 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可爱的 Peggy， 她是在台湾的台北跟我们做访谈。不过呢，她所谈到的内容多半都是她去年在东欧华沙，就是波兰华沙，还有读书，还有在其他的地方游历的一些经验。那么刚才我们也曾经谈到在意大利他曾经有一个不太好的经验，那因为是不太好的经验，所以我才想再进一步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发生了这个不太好的经验的 Peggy？
那时候我是一个人在罗马搭巴士，然后我把手机放在口袋，大衣的口袋里面。其实这件事非常的危险，因为放在口袋里面，只要手一抽出来，那扒手看到机会，他就会立刻把它从我口袋里面抽走。那时候他一抽走之后，他就立刻趁巴士的门打开的时候，就立刻冲下去，然后扬长而去。那时候我
人在，那你那个时候知道你被扒了吗？
当下在他下刚下去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手机被扒，是后来我手机放那个口袋里面找。手放口袋里面找手机的时候，哎，找不到手机，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哦，我手机已经掉了。那应该是刚刚那一个突然冲下去的人把我手机拿走，可是已经太迟，对啊。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就像你刚才说，你的同学说，没有被扒的经验就等于没去过意大利，是吧？
是的，是的。
那么这么说来，我是没去过意大利了，因为我去了，居然没有被扒。
哎，那你运气很好哎，就是
真的。是，其实我觉得是运气很好，因为被人提醒了。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然后后面就有人一直很用力的推挤。我自己当时是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车没有那么挤，怎么会后面的人这么用力的推呢？结果前面坐在座位上的一个老先生就跟我说：“你小心，是有扒手。”他用英文说。
嗯。
那我赶快就告诉我先生，用中文跟他说小心有扒手，我们两个就很注意。可是当我们回头去找这个扒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像扒手，当然我们都不知道扒手长得什么样子，但是觉得没有人像扒手。看到的呢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大概15岁左右，最多15岁，可能还不到。
嗯，
然后牵着一个7-8岁的女孩，手里抱着一个小婴儿，大概就是几个月大的，就这个三人组合看起来是很无辜的一个组合，就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既然没有被扒就算了。第二天呢，我们再出门到了地铁站，忽然发现，哇，好奇怪啊，昨天我们看到这种三人组居然在地铁站有一个地方有7-8组，好像他们是在开会一样。所以我跟我先生说，哎，他们这是扒手大会啊。所以我们就一边说一边就上了那个电扶梯，我就拿出照相机要回头去拍他们，我先生赶快制止说，你不要拍他们，等一下被他们发现了你就惹麻烦了。因为他们除了这些三人组以外，好像还有一个老板或者是一个这个主管在对对对，在那边给他们训话一样。
哇，还要开检讨会，他们也是很他们也是很认真的。
对，
啊，
对对对，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 business model 就是这个样子。
对，已经有一个模式。
所以那一次我们看到任何的这种三人组就离他们远远的，因此我们就没有被扒。
你们运气真的还不错，就是还有人提醒你们，然后也有注意到。对啊，
对，因为要不是有人提醒，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扒手。
他们看太无害了吗？就是带着个小孩啊，真的是要小心。
对， 对，我想当地人当然知道他们这种组合，但是我们这种初来乍到的观光客是完全没概念的，
完全没概念。而且看到那种带着小孩或者是年轻的女生，大家比较不会有戒心啊，只是对
对。所以这是我这个去了意大利等于没去过的经验。
没有，是你逃过一劫的经验。
那么你是不是还有去其他一些国家印象很深刻的呢？比方说不管是去博物馆啊，或者是去音乐会啊，或者是甚至去农贸市场啊等等这样子的经验呢？
农贸市场可能比较少，但是博物馆确实是有的。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波兰交换，也会到波兰其他城市，我不止华沙，我也会去克拉科夫或者是波兹南这类城市玩。那去到克拉科夫的话，通常除了一般的观光行程之外，也会去集中营，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去看，因为它就是太有名了，然后而且是非常详细的记录下那时候纳粹在波兰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很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它就是一个要实际去看才知道才会这么有感触的一个地方。它会光是从焚化炉也不算焚化，就是毒气室那边你可以去看到，然后通常去都会带着一个解说员，然后大家就会跟着那个解说员跟一整天，他会带你们很详细的从园区然后毒气室焚化炉这样一站一站去，就是算是一个很沉重的地方。
所以你当初是一个人去还是跟小伙伴一起去的？
我带了一个台湾的小伙伴一起去，然后两个女生就一进去一个小时眼眶就红了这样，然后去那边是很难很难不哭出来的，因为很沉重，光是看到那个就是可能那些纳粹或者是波兰女孩子被剪去的长发堆满一整个房间，就是或是那些俘虏就在进毒气室前，他们连牙齿里就是金牙口腔里面的金牙或者是眼镜那些东西都会被纳粹拿走，就是剥夺他们最后的一丝丝东西，这样子都会很沉重，看到这些都会很难过。
那所以在你们去之前就知道是这个样子，你跟你的小伙伴也是会很有兴趣要去呢，还是受到了这个惊吓了，到了那边以后才发现是这样子？
我们其实有稍微做一点功课，所以大概可以知道会看到什么，可是实际上看到跟你之前在可能网络上或者是小册子上看到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准备没有被吓到，但是非常的难过，是真的。对，
那么我也记得在欧洲的好些地方都会在人行道上看到一块一块的这个金属的上面雕刻了名字的小牌子放在人行道上，通常都是在人家家的门口，那就表示是这家里面有这个名字的人，还有这个名字的人，这个名字的人曾经被从这一家带走进入了集中营，而且多半都是没有再回来，他们的名字才会被放在这个名牌上，刻在名牌上放在人行道上。
是是，这个、
对、
这个、
这也是整个城市里面的感觉，就是
他们希望记录下，
对，不断的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
对，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如果不做一些记录他们很容易就被遗忘，像我这一代年轻人可能就甚至完全不会听过这样子。
是的，很多事情当然发生过以后就没有记录下来就永远的消失了，虽然它发生过，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发生过的这个事实，但是当它被遗忘了以后，有的时候它发生的过程当中有那么深刻的影响或者是那么深刻的意义都被忽略了或者是被遗忘了，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历史里学到的教训就变成学不到了。
对，确实确实。
那么你还看到什么其他的历史的痕迹是非常不要说惊心动魄，至少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呢？
像刚刚提到的那个布达佩斯，就除了开心米其林和那个泡澡的经验之外，其实他们在做相关的历史记录也做得很好，因为大家会去多瑙河，然后会感受到那个浪漫美丽的气息之外，如果你走在多瑙河畔也可以看到一些铁做的靴子或鞋子放在河岸，然后看起来不是普通的装置艺术，因为它是在记录那个当初犹太人被推下河之前的 那个记录，就是你被推下河之前会把鞋子留在岸上，但是留下来最后留下来就只有鞋子，那其实还蛮伤心的。后来匈牙利政府为了记录，就在多瑙河的河畔上面放铁做的那些多瑙河之鞋，然后之后想要去看看或想要纪念的人就可以去那边，算是做留下一个念想吧。因为我当初去的时候有一些鲜花或者是蜡烛还有那些星星都会在旁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确实还是大家都会记得，而且都还会去纪念，这样我觉得很好。
是，欧洲的历史呢其实是很错综复杂的，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然后又没有那么清楚的国界的感觉，所以要发生战争也是很容易的，要发生任何事情都比较容易，不像是台湾的话就四面都是海，就跟其他地方比较隔绝，或者是有很高的山啊怎么样。在欧洲的感觉好像除了有一些高山以外其他地方四通八达的感觉。
对对，而且就是以前就是那种各个国家林立啊，所以他们发生的事情也是挺多的，发生的战争也是挺多的。对，可是他们记录下一些历史痕迹的方式我是觉得台湾或是华人社会可以学习的。
那么讲到欧洲我还有一些印象，就是有一些古堡呀城堡之类的地方你有没有去玩呢？
古堡或城堡我想想，这个好像
没有去探访。
对对对，应该是有但是印象不深啊。有在我有去参观马尔堡，可是那个时候下雪所以其实是看不到什么，应该是等于没有去了。
所以很多事情在因为下雪了就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你在什么地方碰到的雪最大呢？
雪最大就是那个挪威的 Tromsø， 因为它已经在北极圈里面了嘛，所以雪想当然一定是最大的，而且它是大到那种你如果站在外面然后就站着别动的话，你的头马上就会积一层雪，然后所有人很少徒步在外面走太遥远的距离，大部分都是开车。
那么在雪地开车，他们的那个马路上不是都有很多的积雪吗？他们是随时都有铲雪车去铲吗？
对，会一直看到有铲雪车在你前面，就是把雪撸来撸去，然后或者是撒盐这样子。对，就是我以前在台湾完全没有看过的景象。
那么我们常常说这个下雪以后的世界是粉妆玉琢，你看到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还是雪已经变得脏脏的？
刚下的话确实很漂亮，就是那种冰雪奇缘的感觉在你面前。可是如果是在街头，就是比较多人走、人来人往的地方，雪就会立刻变得黑色。那是结冰，其实结冰更恶心，因为会滑，然后还会变黑色的，对吧？就是、
你有没有在冰上摔过跤呢？
哦，有，还差点跌到湖里呢。
就是也结冰了，没关系，跌到湖里不会淹死。
没有结冰，没有完全结冰的湖才是最可怕的，就是那种上面有薄冰，然后因为又积了一层雪，没有意识到它是湖，然后就是你可能左脚踏下去，哎，完蛋了，是湖，抽出来才发现，哎，我差一点就是要掉下去了。出去玩
的时候，那是在哪一个国家这么危险？
那是在挪威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比较犯贱一点，就是看到漂亮的公园就想去踏踏，然后我知道前面有一座湖，可是我不知道它大概具体会靠我。
对，这个湖岸那个湖边到底在什么地方？
对， 对，因为岸上都已经积满雪了，然后湖面又结了一层薄冰，然后被雪盖过去，就意识不到。然后我踏下去把脚抽回来，就是脚都湿了之后，才发现旁边有个牌子说这就是湖，不要再靠前。所以大家看到牌子告示牌还是要先看一下。
你的脚比眼睛快了一点。
对对对，还好有抽出来，就是不是整个人跑过去的。
那么除了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呢？
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你是指
比方说路上的招牌是不是不一样啊？就是景色或者是树啊植物是不是不一样？
哦，植物完全不一样，动物也完全不一样。
那么看到的冬天能够看到一些小动物吗？还是冬天他们也躲起来了呢？
冬天大部分的小动物都躲起来，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像什么那种鼹鼠，还是对鼹鼠，或是那种会躲在公园里面的小动物跑出来，就会还蛮开心的，因为看到
冬天跑出来跟人要东西吃吗？
对，或是那个小鸟，就是冬天其实连看到鸟都会很开心，因为波兰人会把那个公园里面放置他们自己手做的鸟窝，然后就是挂在公园或是树上，然后让鸟冬天有地方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
那么里面真的都有鸟，他们还可以去喂鸟是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鸟看到那些小屋竟然真的会进去，就是可能避寒或者是休息一下这样，我就觉得很温馨，那种对待动物的态度。哦，而且在华沙还有一个公园叫做瓦金基公园，然后那里面冬天会变成湖上皇宫的感觉，因为整个湖面都结冰，然后公园里面又有一个小小的城堡，那看起来就是城堡就在湖上，而且它还有养孔雀，所以冬天在雪地里面看孔雀是蛮特别的景致。
那么如果孔雀开屏的话一定是非常漂亮，可是冬天可能它不见得会开屏是吧？
不会，冬天它们看起来就是比较丑一点点，就是稍微有点病恹恹的感觉。其实我蛮佩服孔雀可以活在雪地里面的，我一直以为那是热带的动物，对，没想到它们可以活在寒冷的冬天这样。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很多的鸟类都是很耐寒的。
是是，对，他们会把自己吃得胖胖的，让冬天才可以挺过去。
而且他们的心跳很快，所以他们不太容易冻僵，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不太容易冻僵的。
哦，
而且他们的脚呢又不太怕冷。
他们的脚不怕冷吗？
皮很厚啊。
哦，那合理，难怪孔雀可以在雪地里面活下去。对，
对，所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一般来说还可以，当然也不会很舒服，所以你说他看起来病恹恹的，也许他就是没有挨饿，但是受冻了。
哦，有可能，还好游客会偷偷去喂食这样，或者是有
专人偷偷是不准喂食，
应该是不准喂食，应该是不准喂食。但我有看过有人偷偷喂，而且也有专人在照顾他们。他们可是活在皇宫里面的孔雀，就是特别的珍贵这样。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Peggy 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在东欧的经历。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呢也不用没有办法让他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了，只好在这里先跟他说一声谢谢，希望你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去游历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就在这儿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大家晚安。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